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这样的辅导案例？一对夫妻来找你寻求辅导，但他们彼此都希望你修复的是他们的配偶，让对方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问题。一场战争的迷雾已经临到这对夫妻身上，迷雾模糊了夫妻双方的视线，使他们无法看清对方，也无法理解对方。我们如何帮助他们恢复视力，并且放下他们彼此攻击的武器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试探，去站在其中一方的立场上，或者干脆成为夫妻之间的裁判。然而，在过去几年里，我从此类辅导经验中学到的是，作为圣经辅导员，我最关键的任务之一是帮助他们在神的怜悯的背景之下，理解他们之间的冲突。除非双方都能定睛于神的怜悯，否则他们很难正确的看待冲突，看待他人，或正确的看待自己。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提供三个步骤来扩展我们对冲突的天然的狭隘看法。我所祷告的是，盼望这篇文章有助于调整我们的心，以便很好的应对抵达我们辅导室门口的战争。想象一下，假设马太福音18章21至35节中所记载的无怜悯心的仆人和他的同伴之间发生了冲突，同样发生在你的教会中，你又该如何帮助这两个人定睛在免了他们的债、充满怜悯的君王身上呢？第一步，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歪曲的概念。歪曲就是个人面对冲突时曲解现实的观点。当我们进入他们的战争迷雾时，我们应该问，我能否理解他们各自的来历和正在面临的艰难呢？在这个步骤中，我们可能会听见这样的对话交流。辅导员说，你为什么来寻求辅导呢？托马斯说，乔治找我借了一大笔钱，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还给我，现在我需要钱来支付生活开销，所以我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因欠钱不还而锒铛入狱，直到他能还钱为止。乔治说，没错，我确实错过了还款期限，但托马斯对我的不耐烦、不饶恕，还有对我的暴怒，让我很苦恼。自从我向他借了钱，我就感受到了我们之间关系中的这份紧张。第二步，接下来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纠正歪曲的观念。他们都将眼目定睛在冲突本身，结果他们对彼此的看法是扭曲的，无视天父的怜悯这一更加宏大的背景。辅导员可以问自己一些很好的问题，我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每个人都认识到对方的痛苦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他们认识到他们原本的美好愿望在冲突中已经变成了偶像崇拜呢？辅导员的目标应该是重组冲突，使他们能更好地倾听彼此，并且 盼望彼此得着最好的。针对腓利门和他离家出走的仆人阿尼西姆之间的冲突，保罗就是这么做的。保罗对阿尼西姆的仆人之心表达了感激之情，对腓利门的热心款待也表示同样的感谢。保罗这么做是为了给他们提供盼望，基督正在他们身上做工的盼望。在这个步骤中，辅导员可以这样说：乔治，我很感恩地看到你如此看重和托马斯之间的关系，而且你能敏锐地觉察到托马斯在等候还款时所表现出的内心的罪的挣扎。托马斯，你理解家庭的经济需求，你也愿意关心这些需求，这是好事情。通常这就是给那些处于冲突中的人提供辅导的主要目的。我们希望帮助他们去荣耀上帝，建立彼此可以相互理解的感知，引导他们彼此认罪，彼此饶恕，以及相互和解。然而，我认为还有一个步骤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三步，在冲突解决中，我们的终极目标不只是单单使两人在水平方向上和解，而是在福音中，在神的怜悯的光照下谦卑敬拜。只有他的怜悯亲自光照，迷雾才会真正的开始散去。作为一名辅导员，我希望帮助那些处于冲突中的人看到神无限的怜悯，以至于使他们看待冲突的眼光得到调整，并且恢复感恩的敬拜。刚刚我曾邀请你去回想马太福音18:21-35中所讲述的故事，一位无怜悯之心的仆人向同伴要账的冲突。第三步，正是基督在这个寓言故事中所做的。在这个寓言故事中，并未仅仅定睛于两人因债务而起的争执，而是将视角聚焦在仰望神的怜悯上。看看王的怜悯，看看王对那位欠了不可思议债务10,000两银子，约等于数百万美元的仆人的无限怜悯。而那位仆人却为10两银子几美元的欠款而暴怒疯狂。在辅导中，辅导员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彼此之间的和解上，却忽略了辅导对象对神怜悯的无视。如果没有第三步，我们就不会认识到冲突是多么背离神，不会认识到在争论的开端，我们的心是如何迈出错误的一步，不会回想起福音的好处，而且忘记基督为我们不可思议的罪债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在第三步中，辅导员可以问一些有帮助的问题进行引导。冲突之中，上帝是谁？他的怜悯是什么？面对被人冒犯，你如何转向神寻求盼望？他的怜悯如何兼顾你饶恕人的心呢？神的怜悯具体在哪些方面帮助你们更清晰地看待彼此呢？当你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时，对神的爱以及对对方的爱应该是怎样的呢？神的怜悯是无比宽阔的，但在我们的冲突中，我们缩小了神的怜悯，还限制了 我们施展怜悯的能力。当辅导员考虑要结束冲突个案的辅导时，要问问自己，当辅导对象离开时，是否充分认识了神的怜悯之心，并且心中充满从神而来的喜乐呢？